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启示录十九章的末节到二十章，启示录里面所涵盖的内容基本上是谈到从主复活一直到主再来这一段时间这是讲到过程。同时呢，他也提到了在这个过程结束的时候整个世代最后的结局。所以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大概我们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这个过程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结局的问题。好，所以我们今天先来看过程。我们把启示录二十章一节到六节我们一同一起念好吗？请。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并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没有给耶稣见证因为神之道被斩死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直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一段经文基本上是述说从主复活一直到再来这一段期间的过程，我们可以称作它是末期或者是末后的日子The last days， OK， 是这个复数，所以这个讲到后面这一段过程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一段呢是在圣经里面很难解一段经文，问题就在于这一千年到底是不是数字上的真正一千年，还是一个象征，这是其一。其二，这一千年是将来的事呢，还是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所以我们大概看一下，大概有这四种。第一种呢叫做前先几年，讲到说呢，将来我们现在在这儿这是现今的世代，以后呢会有一个灾难，大灾难之后呢主再来，主再来以后呢会在地上掌权一千年这个称作千禧年，然后呢是最后的这个圣战，然后天地毁灭就进入新天地，这是第一种前千禧年时代论前千禧年，跟这个类似，不过比较细一点他把这个呢更细分了分成这个，在这个灾难之前呢，这一段时间呢叫做教会时代，就是现在一般的教会的时期那在这个灾难上，他特别讲了，这灾难是七年 ，exactly 7-7， 特别把这个数字讲得很清楚，七年然后这一千年这一样的然后审判。圣战审判，然后进入新天地。那最吸引人的地方是这个，这个叫做背题 （rapture）。背题就是说，时代论前先禧年派这个是 dispensational。时代论的前禧年派呢，讲说在这个灾难之前呢，有一个背题的过程，所以教会所有的信徒呢，你看我放了一个 happy face 在那里背题了。所以碰不到灾难就走了，对吧？
所以那剩下的人就惨了，这七年要受苦了，对吧？啊，那这后面这一千年，这是特别讲了，这是 for 以色列啊，是给以色列人 ，for Israel only， 只是为以色列人。所以这一千年呢，跟我们中国人没有关系。哎，我也不在乎，因为我在这儿已经走了嘛。你看我的 happy face， 对吧？他后面管他是几千年了，不干我的事儿，我已经上去了。所以这个是第二种啊，第二种时代论前迁。啊，如果是以色列人，他就很在乎这个了啊，因为他在这儿没份 ，OK， 所以他留在这里。啊，那第三种呢，叫做无千禧年派。无千禧年，你看这两种千禧年都讲到说是 exactly 有一千年的王统治的基督统治的时间啊。那所谓无千禧年呢，他就认为说这个一千呢不是真正的一千，是一个象征啊，表示是一段的时间，不是刚好一千年，是一段时间。而且呢还说这一段时间呢不是未来的事情啊，是现在的事情。所以基督复活以后呢就已经是进入了禧年，没有千这个字啊，只有这个禧年啊，不是一千年，是一段时间。所以基督复活以后呢就已经是禧年，神掌权的时间了啊，然后以后灾难，然后新天地主再来啊，没有什么这个 rapture 这些东西，比较简单。这第三种啊。那这第四种呢跟这个第三种也有一点类似啊，唯一的他也是认为说这个没有一千年是象征的啊，主复活以后就是进入禧年，然后新天地啊。不同的地方呢是，这后迁的千禧年认为说，这个灾难呢是过去的事情，你根本更不用担心了。这个需要一个背题的过程，对吧？那这个后迁呢认为说灾难已经过了，什么时候过了呢？七十 A.D. 啊，主后七十 A.D. 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就使徒被破坏了，很多很多使徒，保罗、彼得，大部分都在那个时间死了。记得那个尼禄王那一代，那个时候罗马那个时候大灾难。所以这一派认为说，这个圣经预言启示录里面所预言的灾难呢，是过去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大家这边应该放很多个 happy face， 对不对？因为根本不干我们的事儿了，反正不会有灾难了啊。然后进入点啊，这四种，好，应该不会太难吧？好，请问你是哪一种？想一想，一二三四，要不要投票？四种啊 ，OK。以前啊，我跟几个人在谈这个千禧年四种看法的时候，有一个人说我是第五关。我说啊，人家一千多年，才所有的神学家世界各国研究指出来分出四类来，你还居然第五类，你是了不起的神学家啊。他说我不是说第五关，我是无关了，我没有观点，无关，或者说呢这个东西是神学家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无关。所以我是第五关啊。有没有第五关呢？今天很多人是第五关，他认为说这个东西跟我没有关系，这是神学家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啊，你大概都看过，你大概心里都有一个数啊，你大概是第几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答案。OK， 我可以给你参考一下这年代啊。新约正典是367到397，就是我们现在的新约啊，是在367的时候被那个 Anthenius 他开始提出来，然后到了397，30年的时间，很快的就被众教会接受，很多的这个大公会议呢就同意这个新约正典，所以27卷书呢就被列入我们今天看到的圣经呢啊，在这个三十年时间呢被众教会所接受，被当时的所有的大公会议好几个会议呢就同意我们现在的27卷书是神，完全是神的话语，其中呢包括了启示录。换句话说呢，在这段时间以前啊，你看我们今天在谈启示录，对不对？这个新约正典是到397才有的，所以在这个367以前，367 AD 以前啊，不要说启示录的解释了，启示录这本书是不是能够纳入正典都是一个很争论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年代啊，所以你可以参照一下。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啊，这四种啊，你是哪一种啊？心里都有数了啊！我要看答案哦。你是后迁的 ，OK， 好，你看，我们先看前迁的啊。你如果是前迁的话呢，这三个人，艾任纽、 特图良跟尤斯丁都是早期的 The Church Father， 你看他的年代啊，1301, 1360, 1100啊，都是第二世纪，第一、第二世纪的这些人物啊 ，Irenaeus、Tertullian 跟这个殉道士尤斯丁啊 ，Justin 啊，那这几个人，你如果读教会历史，可以知道很有名的人物，我们的三位一体啊，这些很重要的经典呢，啊，这几个人都有份，很重要的人物啊。那他们是在这段时间呢，他们认为说启示录呢应该是解释成这个意思啊，里面刚刚我们读那段经文里面不是有1000年吗？所以他们认为大概是这个样子。哎，你如果是第一种的话呢，你是跟这些古老的教父啊，跟他们的思路是一样的。好，5000。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这我们比较熟悉的人物出现了吧 ？OK， 马丁路德，我们星期五在查经的时候，我还在分享，我说我做基督徒十几年啊，我连奥古斯丁是谁我都不知道哎。我那时候我知道马丁路德，我至少还好，我还知道马丁路德，因为马丁路德是改教嘛，没有马丁路德没有基督教。所以这些人物我信主以后十几年我只认识马丁路德，其他人我都不知道，十几年大部分的华人教会几乎都是这样，我们等一下会看原因啊。这是5000几年啊，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他认为说主复活以后呢就进入禧年啊，1000年是象征，那这个时候主已经做完了，以后有灾难也进入主只来一次啊，没有这种什么神秘的背题啊，没有这个过程。好，后千禧年，我刚刚听到有人说你是后千，给灾难已经过了啊。这些人是1714到1851这些人啊，这两个人也是我还有其他人，我把比较著名的，这个的 Whitefield 是怀菲德，是很有名的布道家啊，早期的很有名的布道家，他在这个他是在这个 Franklin， 就是富兰克林总统那个时代的人物，他们是很好的朋友，他的讲道是非常有名的啊，听说他可以不用麦克风跟几万个人讲道，每个人都听得见。哎，这Franklin 呢，他在当场他还做了一个统计，然后写了说，因为 Franklin 他是后来发现电的那个人嘛啊，他在当时他还测量了一下。他证实说那个传说不是假的，是真的，他没有用麦克风，这个人呢 Whitefield 他讲道的时候不需要麦克风啊，上万的人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啊，是很神奇的人物啊，他是后迁啊，还有一个 Whitefield， 这两个都是啊蛮有名的人物。 OK 我们最后要开这个时代论千禧年派，Darby 1800开始啊，达拉斯神学院啊，福音电影，我们看到目前看到所有的福音电影谈到启示录的啊，从1972到1983之后没有再拍了啊，那个电影叫做夜间之贼啊， The Thief in a Night 啊，夜间之贼系列，总共四部电影，从1972开始拍，前面三部都在 Iowa 拍的，后面最后一部在墨西哥拍的，我那个时候我在爱奥瓦念书，我是1983年来美国，我1983年买美国去爱奥瓦，所以我刚到爱奥瓦的时候，我在学校查经班里面，好像还没有到一个月，我们查经班就放电影了。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原来那个电影是在爱奥瓦拍的，就看了第一部的《夜间之贼》啊，那个就讲到那个开始的时候，那个钟在哒哒哒哒在响，然后一个人就不见了啊，一个人不见，这个人不见，很恐怖。然后后来有大灾难啊，看得蛮恐怖的，《夜间之贼》。那我是1983年到美国，我在1983年的时候啊，看在查经班里面看的那部电影啊，然后之后没有多久啊，大概之后大概几个月，我忘记是哪一个系列的哪一部电影啊，它总共四部，不知道是哪一部，就在 Iowa 的那个。电视的公视啊 ，public 这个 television 公视就播，公视里面就播了其中一集， 那我们教会事先都已经通知了，所以我们大家都等在家里面看了看那故事，我已经不太记得，里面就讲到后来世界大战，讲到说这个苏联跟美国一言不合，那个时候还两国还很紧张啊，说苏联跟美国一言不合呢，那边的总统就已经按了那个 button 了，然后那边洲际飞弹已经飞过来，那这边总统怎么办？这边总统说那，所以这边也按，所以这边白宫的总统跟那个几个人，他们就把那个按钮一按下去的时候，那个美国所有的洲际飞弹导弹啊，就从地里面出来。哦，他拍得很惊险。他是说是在 Kansas， 事实上在哪里没有知道，电影里面这样说的。所有的那个 Kansas 地啊就打开，然后那个洲际飞弹导弹呢就从地上就哇起来，然后就发射，然后新闻就报告说我们的洲际飞弹也出去了，这样。啊，这部电影是在公视上面播的。OK， 我们在教会里面已经知道，我们都等在那边看，就到第二天出了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有些人不知道，他们打开电视的时候刚好看到在放这部电影，就拼命打电话给警察局，你知道那天警察局就完蛋了，所有人打电话说哇怎么样，我们要躲去哪里啊，因为他们不晓得，因为他在公视里面放，所有人都看到了。哇，那一次我就记得，印象中记得很清楚。哇，所有人吓死了，打电话给警察局说我们要躲在哪里啊，说这个苏联的飞弹已经过来了，我们的飞弹也上去了，这个到底是不是会在空中能够全部打下来也不知道。OK， 那个电视面啊，这是福音，我要称它福音恐怖电影。哎，啊，大多数华人教会 ，OK， 你如果是新信主的，那你可能不知道，你可能是第五关啊，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个。但是你如果信主五年、十年，或者是你是从别的教会啊，来我们教会的，基本上所有的华人教会，我猜啊，大概超过90%了，啊，都是这一种啊，都是这种讲法。因为我们讲到被提啊，所有的基督徒提到这个，启示录里面都讲到这个被提，然后电影里面也这样拍啊，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到时候取上一个，撇下一个 ，OK， 这是被提的概念啊，这是大部分华人教会是这个 ，OK。好，那你们猜一下，我们教会是比较注重哪一个？啊，我们教会是比较注重哪一个？我们才第三。OK， 非常好的答案。我们教会是长老会啊，我们教会是长老宗。你看这三个人你就知道了嘛，这三个是谁啊？这是我们改革中的老祖啊，对吧？我们改革中的神学就是靠这三个。奥古斯丁、马丁、路德，我们为什么称为改革宗？因为马丁、路德给改革啊，给改革新教，或者我们叫归正宗啊。归正宗意思说，我们回归到原点去啊，我们回归到原点，不是回归到天主教，回归到那个起初正确的啊。因为你看这些其他都蛮新的，对，这个时代论前谦是1980二十世纪的。这个就是19、20世纪的事情，是近代的事情，以前没有的，以前没有这种说法的。OK， 那你看在基督教改教时期的这个，那这个事实上也不一样。这个时候你看这个跟这个还是很大的，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啊。所以我们的长老会改革宗呢是赞成这一种说法啊，但是也并不排斥其他的说法，只是说我们。In favor of， 就是说我们，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神学系统，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刚刚讲说第三千几年，你听这个第三千几年，你听这个词，你就知道它是改革宗的，对不对？你如果时代论说什么搞什么第三千几年，千几年就只有一个，还有第一、第二、第三，对吧？这当然就是只说我们不承认说那个一千呢是数字上的一千啊，所以是这种。OK，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呢。千禧年有四种不同的看法，那是不是不重要呢？啊，这个问题蛮有趣的，我们要想他说他到底重要不重要？你说他重要吗？所有的古代的信经，从使徒信经开始，你看我们的Westminster 的 Confession， 或者是海德堡要理问答啊，各宗的信经里面。对于末世论的看法啊，只字不提，所以没有列入基本信仰的啊。你不需要说，哎，我承认无谦，你才可以加入这个长老会，没这样说法的。因为古代的信经里面，对于 末世论的解法呢，只字不提。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好像啊，好像这四种观点呢无所谓，你 pick one， OK。但是呢，是不是真的不重要呢？千禧年事实上对信徒是有影响的。啊，千禧年观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那四种方法，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然后你去想之后呢，你在你的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的过程里面，你一定会比较倾向哪一种说法。哎，如果你是认真的基督徒，当然你又一直不认真，你可能就一直在第五观了，你觉得那个跟你没有关系。但你如果很认真的话，你认为说整本圣经神不会留一本书，哦，说这本书不重要，所以就放在那边，不可能嘛。我们相信所有在新约，所有在圣经里面列入正典都全部是神的话嘛，我们承认这个。那既然是神的话呢，那就很重要了。对，你不会讲说啊，神留一本书放在那边，那个不重要，是放在那边给你好玩的，不会。他肯定是重要才放在那边，所以任何一个认真的基督徒呢，他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想啊，虽然这四个观点圣经里面都没有提到，但是呢，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他会要想要去知道说，哎，我到底是哪一种说法，对我是比较有帮助的啊。所以这个千禧年观呢，它虽然不在基本的信仰里面，但是它事实上会无形中啊来影响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我们来看它的影响是什么。你如果看这两种，我再复习一下，这两种目前是最 popular 的，啊，最 popular 的，其他那个后迁现在已经没有了，啊，基本上没有了，前迁我讲到说，古代那个前迁现在还有啊，但基本还是跟这个千禧年派一样，所以基本上现在这两种目前是最 popular 的，啊，目前这两种，啊，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两种的差别啊，这差别就是说，这一千年是数字上的一千年。OK， 而且那是将来的事情，请记得啊。前迁最重要就是说，他认为这一千年是以后的事情，而且是真正的一千年，是以后的事情啊。为什么叫前迁呢？因为主是在千禧年之前来啊，叫前迁。哎，主在千禧年之前来，所以它叫前迁。前千禧年，耶稣在千禧年之前来，来了以后呢，进入一千年。所以前迁基本认为说呢，千禧年是以后的事情啊，跟现在没有关系。这是一般华人教会的这个接纳的方法啊，这是比较新的啊，1800开始啊，从达拉斯那边啊开始有时代论的说法，开始有这样的说法啊。那这个是比较古老的说法了，这从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开始啊就持用现在这种方法，强调说呢，这个千禧年现在已经是有时，因为基督已经作王了。你看我们教会的讲道你就知道啊，常常在讲说哦，现在基督已经作王，对不对？我们现在已经基督已经作王，基督已经完全得胜啊！有一首歌叫做《耶稣一来》，你记不记得？里面有一句话说：“耶稣一来，撒旦权势就粉碎，对不对？”耶稣一来，撒旦权势就粉碎。OK， 那什么意思 ？OK， 五千。撒旦一来的时候，这个撒旦已经被粉碎；耶稣一来的时候呢，撒旦已经就被捆绑了。哎，所以不会等到后面了。不会等到后面，耶稣一来的时候，撒旦权势已经粉碎了，所以已经进入禧年。哎，这就是无谦的说法。好，你知道这两种分别啊？一个就是说，千禧年所圣经里面预言里启示录里面预言的所有的好事，所有的好事都是未来的事情，这是基本上前谦的概念。哎，无谦的概念是说，圣经里面预言呢，不是全部都是未来的事，事实上是一个过程。Okay， 现在已经在发生了，一直发生，发生，发生，发生到原因，这是最大的差别。哎，你记得这个差别了？从这个差别，你就可以看出来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OK， 前迁的认为禧年是将来的事，对将来美好的盼望，啊，是信徒面对现今苦难的能力，强调现今世代的邪恶，所以基督徒要有敬虔的生活，而强调圣俗两分。OK， 你如果你对末世论的看法，你认为说圣经里面启示录里面提到好事都是将来的事情的话，你如果真的这样接受的话呢，你的基督徒的行为会无形中呢走向这个路线啊，这没有什么不对的，我只告诉你说你的结果会是这样，你的基督徒的人生观是这种观法看法，你的这所有的好事都是未来，所以我们的盼望，你要寄望天上的事情，就盼望就是说你今天怎么样面对苦难呢？我用盼望的方法来，我今天有很受很多的苦难，对不对？我怎么样面对苦难呢？ 我就想说，哦，没有关系，我再忍耐片刻 ，OK， 以后到主那边，主都要帮助我，啊，这是用这种方法来生活的，这种方法 ，OK。但是你如果是无谦呢，你可以看到不一样啊。无谦几年认为呢，现在基督已经掌权了。我刚刚讲这很大的差别，现在已经掌权了 ，OK。所以除了盼望主再来以后呢，强调基督靠着基督来面对苦难，因为基督已经掌权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不是用遥远的盼望来支持我。你也可以那样子过，没有什么不对的。我只告诉你，你面对苦难的方式会不一样。如果你持守的末世观不一样的话，你的方式是不一样。你如果相信基督已经掌权的话呢，你碰到苦难的时候，你不是靠遥远的盼望，你不想说没有关系，我再忍耐片刻，我就见主面就好了。你不是这样想，你会想说 ，No， 主已经掌权了，我现在可以祷告，可以帮助我，我可以面对苦难，我可以拥抱苦难，我可以征服，对不对？这个是。现今，所以最现今社会的责任就是说，基督徒有责任，基督已经掌权了，对，千禧年国度开始了，我们现在要靠着主，要在地上要传福音，要在靠着主，我们要帮助社会，要爱邻舍啊，很积极的啊，会强调这些东西。那前谦不一样，你看，你如果认为说千禧年是未来的事情的话，那现在的苦难对你来讲，你只是一个消极的来忍受，对不对？你消极的来忍受，你You cannot do anything. 你不做任何事情，因为你如果是前天认为所有的好事都是未来的事情，所以现在神不会管的。这个世界邪恶淫乱，你可以看到我们中国教会的这个早期的这些属灵前辈，他们写的书全部都是这样，那叫做苦难神学，全部都是这样写。啊，他们对于现今的世代呢，他们是没有希望的。他认为说这个世代凡有形质的全部要消灭，对不对？所以你不需要花太多精神，反正他会完蛋的。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救灵魂就好了，我们传福音，对不对？那国家要坏啊，这社会要坏，那是他们的事情，随便他去。反正你不管怎么救，他注定都要完蛋的。They doomed to death. OK， 这个是前谦的说法。OK， 所以基督徒的任务，你就传福音就好了。我们拯救灵魂，我们只能抢救的是灵魂，不是国家，不是社会，不是人类的文化，不是人类一切的文明。这不是你要做的事情，因为那些东西都是注定要在神的愤怒中毁灭的。这是前谦所强调的。OK。啊，但是如果你是无谦的话呢，你的想法不一样，你是比较积极。你会说，哦，不是，这个世界虽然是要毁灭，但是我们现在有责任呢，啊，基督已经做王了，留我在世上干什么？难道只是这样咬紧牙关忍耐的等候见他吗？不是 ，OK， 我们现在有目的的 ，OK，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哦，对不对？耶稣是不是这样说的？没有说你们要去等候我再来躲起来，不是这样说，你们去现在就做工了 ，OK， 不用等。所以这两个是你如果持守不同的观点的话呢，会影响你怎么样看这个世代。我一直强调说没有什么对错的问题，我只是告诉说你如果持守不同的观点的话，你的基督徒看这个世代的看法会不一样啊。OK， 那既然我们是改革中，我们是长老会呢，我们就多讲一点我们为什么 endorse 啊，我们为什么 in favor， 我们为什么鼓励这个无千禧年的这个看法呢？两边都有圣经根据的啊，这不是圣经真理的问题，是你看法的问题。末世的事情是非常复杂的，人的理性有这个缺陷，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古代的神学家历史历代来都是这样。你从一个角度去看呢，你看出来是这个前千禧年派的看法；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看出来是无千禧年派的看法。所以不是圣经对错的问题，这全部是观点的问题。我一直强调是，这是为什么末世论的观点不会放在信经里面的最主要原因。OK， 因为我们尊重所有人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你持守一种看法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你现在基督徒你怎么样子面对你这个时代的看法和做法。OK， 好，我们看无谦的这个说法。我们强调呢，一千年是预指啊，不是真的一千年，是预指。主复活到主再来这段时间，主的复活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他已经作王。看我们这边唱很多诗歌，他已经作王，对不对？一直为什么这样做？你可以看到，因为我们改革中，我们长老会呢，我们 promote 这样方面，所以我们所有的神学，我们教导，我们无形中是影响我们会众的。Okay， 你在别很多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都要把后面历史讲出来啊，不然我觉得有一点 not fair，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 choose， 你都可以选择你要的观点啊，改革中认为说这一千年呢是预指，然后因为基督已经作王，撒旦已经被捆绑，在马太福音20章18-20节的很熟悉经文，大使命了。 他不讲了吗？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是现在的事情啊。耶稣基督复活，钉十字架复活升天的那一刻的时候，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做我，基督已经做完了，不是以后的事情。 OK， 已经做完了。所以呢，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刚刚已经说了，你们基督已经做完了，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代里面有责任有使命的。你不是在这边忍耐等候新天新地，那是很消极的，不，你要很积极的。你如果承认千年国度呢，不是将来的事，是现在的事情的话，基督徒有很重的责任的啊，有很重的责任。因为基督已经说天上地下权柄都给我了啊，这是很主要的经文来支持啊无千禧年的这个说法。第二，那我们现在的使命是什么呢？是做基督的祭司，做好仆人，与主一同管理神的创造，盼望主再来。盼望主再来是都有的啊，不管你哪一种说法，我们都要盼望主再来。但是你如果相信千禧年是已经开始，你相信基督的掌权已经开始，而不是将来的事情的话呢，你会很积极的来做基督的祭司，做好仆人。你看我列了几个经文，那很多了，很多很多的经文，这其中比较经典的彼得前书2:9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 OK， 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彼得前书，这是耶稣死而复活的时候，使徒就写了这样的话，就告诉当时信徒说，你们就是君尊的祭司了，okay， 不是等以后，你现在就已经是了。在罗马书6:4-5，这讲了我们在受洗班的时候一定会讲到这个，你受洗的时候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对不对？你已经复活了，你已经复活了，不是等到以后，你的灵性上已经复活了，所以基督一样亮相。好，刚刚我们读了这个很难解的这段经文，在启示录20:5-6，你如果从这个观点去看呢，这种解释是非常合理的啊。这是头一次的复活，不是身体啊，就是你信主的时候那一刻你就复活啊。前面已经讲了，罗马书讲你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啊，所以这一次头一次复活，灵性的复活啊。你如果不信主，就还没有复活啊。最重要的是这个啊，就是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对，你信主的时候，你信主的那一刻的时候，你的灵性复活，所以第二次的死，人只能出生一次，但是会死，可能会死两次，对不对？你现在会死，现在会死一次，然后以后到了审判台前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判决。所以这边讲到说，第一次复活的人有份，就是说你在世的时候，如果接受耶稣基督，你灵性上你就复活啊。反正这一类的人复活的话呢，第二次的死就在将来的审判，记得那个最后审判的那个日子里面呢。啊，你那个时候就不被判，不会再判第死刑啊，所以这个讲得很清楚啊，你要与基督作王一千年。好，这是讲到过程的问题，有争论。好，我们现在来看末日，我们来念一下启示录20:7-15。好，来，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上降下，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们面前天地都逃避了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认见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好，这段经文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在末日的审判里面的一个结果很简单，就是按照你的名字有没有在生命册上来决定这个审判的结果。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要经历这样的苦难，一个最后的一个审判。地狱的传说呢，存在于各族各国的文化里面。你上网 Google 一下，你看一下就好了。在 Google 上面有的那是比较大的国家， 你要到民间去查的话，有些不知名的小国家，甚至很多的很偏远的部落啊，各族各国的文化里面都有了啊，都有关于地狱的传说啊。虽然好像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啊，但是大同小异啊，那不是一个好玩的地方，都是很可怕的地方啊，不同的方法来形容。各族各民的文化里面都有这样的传说，给你说为什么呢？这以前人就说，哦，这是因为人害怕的结果，因为害怕所以心里有个投射嘛，对不对？中国都是这样教的嘛，我们台湾也是这样教的。你心里有一种害怕，哦，听到打雷，哦，就说雷公啊，然后说什么，因为你害怕呢，所以就产生一种幻想啊，对不对？但你有没有想到，哎，奇怪，大家人都害怕，怎么会说出一样的话来？今天我做一个梦，他做一个梦， OK， 都不一样。如果我做的梦跟他做完全一样的话，我们就一身冷汗了，对不对？你说其实同床都是异梦嘛，对不对？你醒过来想，哎呦，你怎么做梦跟我一样？那我就想说，到底是做梦还是真的啊？你想想，各国各族的文化里面都有地狱的传说，对不对？你如果说啊，这因为害怕产生一个心理投射的一个结果的话，这个解释你仔细去想一想，有漏洞啊。那害怕归害怕，害怕出来的结果可能不一样。哎，奇怪了。那你现在说因为有 internet， 我这边有一个说法的话，全世界都看到了。这种关于地狱的传说，各族各民，那个是几千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没有 internet， 每一个部落的国家都是 isolated， 对不对？他没有别的信息的，完全是独立的，你自己。所以这个关于地狱的传说，在各族各国文化里面，它出现的时候是独立的，它没有参照的。OK， 所以如果说每一个不同的地方，当时他们没有参考别人的想法的时候，他就出来一个这个地概念，然后你把它对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大同小异，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 ？OK， 这就表示说，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简单。好，那圣经呢，就把这个原因呢就打开来了，说对的，为什么人会害怕呢？为什么那些传说里面大同小异呢？为什么那些很多很多不同的说法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些共同的地方？当时他们互相之间都不 talk 的，那他们居然会一样啊？圣经里面就说有一个原因了，圣经里面就说，对，你害怕是有原因的，而且你害怕的方向基本上是对的。Okay， 虽然细节不一样，但是你至少这个害怕不是空穴来风。哎，不是说你害怕就产生一种想法，你的害怕有一个实际的原因在那边让你害怕。这个如果圣经不打开，没有人知道后面的原因的。我只是怕，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怕。圣经打开来就说，对，你怕是有原因的，而且你怕是好的，因为至少呢，你知道后面有一些实际的情况。希伯来书9:27-28就想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Okay， 各族各国的文化里面都有。哎，圣经不打开的话，大家已经都知道了，怎么会知道呢？如果没有一个实际的恐惧可怕的事情在那里的话，空穴不来风。 OK， 死后且有审判，所以这边讲到说，基督死担当众人的罪，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接受基督， OK， 那个可怕的事情呢就不会临到我们。约翰福音8:23-24里面又讲到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属世界，我不属世界，所以呢，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就要死在罪里面。这耶稣讲的，你们如果不信我的话，你就要死在罪里面。而且圣经一打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解释各族各国文化虽然经过不同的途径来发展，但都有大同小异，这种地狱里面恐惧的概念是有一个实际的原因。而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上，告诉我们说，人类都需要得到拯救，那这唯一的救法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好，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来再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刚刚我们讲到这个过程的问题啊，然后我们现在讲到末世的问题。那今天我不知道你们对末世的这种说法有没有兴趣？很多时候没有。Okay，这边说什么一个预言说哪一天世界末日，你通常笑一笑的，谁把它当真，对不对？12月21号是不是？今天几号？还有几天啊？我看你们都笑嘻嘻的嘛，肯定你们不当一回事嘛。 所以今天一般人对末世这个你不管怎么说法，但是大家觉得顶多笑一笑，当新闻谈一谈而已。为什么呢？你想到为什么？因为我们通常在心里面有一个假设，你认为那个事情啊，第一个不可测不可知，对不对？那是一个 variable， 那是一个变数，不可测不可知，所以呢你太紧张也没有用，就算了，不要去想，这是其一。第二，你基本上我们人在心里面都认为末日离我们很远很远，对不对？那主要你认为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你看那个报纸上讲，那个科学杂志里面常常讲说，哦，又发现一个这个 NEO， 叫做 Near Earth Object， 对不对？就这个 Science Magazine 叫 NEO， OK， NEO， Near All Earth Object， 就是说那靠近地球的那个星球。记得前一阵，这个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拍了一大堆灾难片，说那个外面的星球要撞地球，对不对？各种好多好多电影，那一阵子啊，十几年前很多电影啊，说哦，今天又发现一个 NEO， 发现一个这个靠近地球的，然后你就很紧张，说是世界末日。然后讲什么时候呢？大概的100万年以后，哎呀，没关系，对。但 NASA 有的时候他缺钱的时候，他就说哦，没有啊，再过30年就撞地球了，那也许就有钱了。我们要赶快设计这个 Space Shuttle， 恢复这个 program， 我们上去要把那个陨石打下来啊。OK， 所以基本上我们认为说末世末日这个事情离我们很远，所以我不在乎，我离得很远啊。这审判，这个主再来，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你看刚刚那个图，那个四种说法不管怎么样都有讲到那一段很长的时间，对不对？那很久以后的事情啊，那干我什么事啊？我现在最重要的是我明天考试怎么样，我明天找工作怎么样，我明天结婚怎么样，我明天孩子怎么样，这个我比较紧张，对不对？谁会担心说末日怎么样？ OK， 但是你我们在这种感觉的后面，你要去追一个原因，你要注意一件事情。虽然末世末日主再来的日子是没有办法去测的，这我们知道，你没有办法知道主到底哪一天来，没有办法捉摸，没错。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你面对主耶稣的那个日子啊，对你每一个人来说是指日可待的，你明白我说的话吗？你一个人的寿命有多少？你说你100岁好了 ，OK， 这边很多年轻人才20来岁 ，OK， 你说你哪一天会碰到主啊？80年，对不对？所以虽然那个末日末世，今天讲的这些很可怕的这些一大堆东西，我们有一个错觉，认为说那没跟我没有关系，那很远很久以后的事情，但是没有错，那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去 worry， 但是圣经里面要强调的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死后都有审判，我们哪一天死你不知道，对不对？但是你算得出来，你不会超过100年的，没有人超过100岁的，而现在大家至少都20岁了，对不对？所以是基本上我客观一点说，你如果20岁的平均一个人100岁好了，这已经是 maximum 了， OK， 你如果20岁的话你还有80年，像我的话不到50年，而且那是 maximum 啊，世上每一天人都可能去的，对不对？每一天每一天，你不管你几岁。以前有一个传道人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死亡这件事情啊，不是按照年龄来排队的。你以为你20来岁你就会活得比我久吗？你以为你还有80年我只有50年？不一定，我告诉你。所以每一个人，事实上圣经里面所强调的事情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要注意，你要预备你自己迎接神。对，末日是遥不可测的，但是事实上当我们一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开始，你事实上已经面对主了。你要有一点逻辑观念去想。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哎，我死了，我现在死，我如果 exactly 我现在马上就死掉， OK， 那主如果在2000年才来的话，那我是不是等2000年？是不是？我如果现在死了，如果主再过2000年以后再来，我等2000年，对不对？那你注意啊，这个数学有点问题哦。OK， 什么叫做等2000年？活人等2000年跟死人等2000年有没有不一样？你听到我讲的话有矛盾了吗？什么叫死人等2000年？对，你说我现在死了，我还要再等2000年，那意思就是说我死了以后还要再等2000年。什么叫死了以后再等2000年？你死了以后怎么等啊？ OK， Okay, 就算死了以后有等的话，圣经里面是说人死了以后去一个乐园或者去阴间，对不对？在那里等候，那个等候是什么概念？我们没概念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呢，就离开了空间，离开时间了。你在时间外面的那个所谓的等，只是一个形容词。弟兄姐妹朋友，你听清楚了没有？你离开这个世界，你离开这个时空以后，那个所谓的等是一个形容词，不是你现在的概念了。你现在活着的时候，你说我这里在那里，你说我在等一年等两年，那是你活着的时候。这个所谓的等候呢，可以用时间来量，是有意义的。但是当一个人死亡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所谓的等，那是另外一个概念，那不是我们这个概念。所以我常常认为说，当事实上人你面对，你一离开这世界那一刻之后，你事实上已经面对主了。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但是仔细去想，事实上人每一个人要面对主是随时的事情，最多只有80年，最少呢，随时我们都要预备。结论，好，末世论有不同的看法，但只限于过程上不同的诠释，在结局上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我们看到那四种啊，到结局到最后的所谓审判，靠着基督能够避过大审判。OK。白色大宝座上审判里面唯一的根据就是看我们这个人的灵魂是不是被基督的宝血所遮盖所拯救，我们的名字有没有在生命册上，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躲过那个愤怒日子的唯一的方法。 okay, 末世论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它并不是说完全不重要。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你应该要任性，你应该要认其中的一个方法然后持守，因为这会影响你现在你面对这个时代，你怎么样看苦难，你怎么样的解决苦难的问题，还有你怎么样看这个国家社会，看你周边发生的事情，会影响你的看法。我在这里稍微补充一下啊，还有一点时间。华人教会为什么都是前禧年派啊？这有原因的。前禧年派是讲到所有的好事都是未来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前谦是基本上是在1800到1900那段时间开始产生的，对不对？中国教会的启蒙，中国教会的崛起呢，是在20世纪初，大概就是1900到1920那段时间，这中国教会真正崛起是在那段时间。Okay? 那段时间进来的差会呢，全部都是前谦进前排。Okay? 所以在我们中国教会崛起的时候，那个时候进来的差会，进来的宣教士，他们所宣讲的末世论呢，是前千禧年派。Okay, 所以在我们中国的教会的基础里面呢，前谦是认为我们这是我们正统的这个一贯比较熟悉的所谓末世论的看法。第二个原因，中国自1850年，不要说1850到1900那段时间，很多的其他国家来打我们嘛，很多打仗，外国打我们啊。1900到1950呢，别人不打我们，我们自己打吧，内战，对不对？所以从1850到1950这100年的时间，中国是一直在战乱里面。我们不讲以前古代，这是近代的事情。这100年，中国是不停的在打仗， okay, 民不聊生。所以你想想看，当这些差会在1900年的时候，那个差会进来传扬末世论的时候，你说他能讲无谦吗？无谦的是说现在基督已经掌权了，现在撒旦已经被捆绑了。那个时候的中国是民不聊生的时候，他们一看看周围的环境，哇，这么惨，还说基督掌王了，当王了。那如果基督当王了，我都活得这么惨，如果基督没当王，那我不死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前禧年派一定是这样传的，因为有事于国情。对，国情就是当时的差会刚好有两个原因，请记得华人教会为什么会大部分是采取前谦，有原因的，有历史原因也有国情的原因。历史原因是刚好那个时候进来的差会是近前主义，全部都是前谦，认为说圣经里面预言的好事都是将来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盼望。第二个是国情，当时在国家民不聊生那个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圣经里面真正的真理，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心灵上的安慰，而前谦刚好能够match, 然后弥补我那个时候的需要。因为前谦里面告诉我说，我怎么样的面对苦难呢？我遥遥的去仰望将来的新天新地。所以当时在民不聊生情况下，前谦一来全国都接受了，是有这个原因的，有历史原因的。对，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太痛苦了，那个时候太痛苦，我们那个时候如果说来传说基督已经做王，事实上圣经里面这是真理， 但是我们当我们的环境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接受这部分的真理，对，所以这是一个最主要原因。但你要注意一下，不管哪一种说法，我说了，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你要仔细去思考，因为这会决定你怎么样子看这个世代，你怎么样面对你的生活。OK， 所以我们相信呢，现在已经是基督掌权的千年国度，这会有助于信徒积极参与社会，积极的爱邻舍，以正面不逃避的态度来面对苦难。OK， 这是它的好处，它的优点。主再来的日子虽然不可测不可知，但是我们每个人要面对主的日子呢是指日可待，所以我们应该要谨守警醒，预备自己随时来迎接神。逃过审判的唯一的方法是基督，因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将启示录这一章非常难解有争论的你自己的话放在我们面前，主，求你的话亲自来触摸我们的心。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必须认罪，我们人的理性的有限，我们的无知很多时候使你的旨意暧昧不明，不论是台上所讲的我们心里所想的我们都有缺陷。主，我们若是对你给我们的启示有描述不恰当的地方，求主你的宝血亲自来遮盖，因为我们的确是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太多天国的奥秘。主，但是也求你真是触摸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看见你的话放在那里的时候是有目的，你要让我们去深思熟虑，因为会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的。主，帮助我们，主，让我们靠着主的信息能够来面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圣诞节就快要来了，这是纪念你为我们诞生在这世上的日子，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当中若有还有没有信你的，主，这是一个时刻，因为我们每个人要面对你的时刻都是指日可待，而且事实上是随时的事情。主，让我们做一个慎重的人，让我们做一个对自己真正负责任的人，我们可以借着神的话语知道我们该什么时候来归向你，我们该什么时候做出一个向你回应的举动。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